同心传十三章开始，就是全卷书的第二个段落，就是第二个段落开始，十三章一直到二十八章，整个这个第二段是以保罗为代表，以安提阿为中心开展传福音的工作，是远传外邦，远传外邦。所以第二个阶段主要的是以保罗为代表，也给我们看到保罗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经历，一段的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以安提阿为中心的传福音的工作，一次两次三次多次的游行布道，都是以安提阿为中心把福音一直往外广传。保罗的前两个经历我们不再多重复，那就是说保罗一生当中有三个重要的经历，第一个就是他在大马色彻底痛悔的经历，第二个经历就是他蒙恩以后被圣灵催逼到亚勒伯的旷野，以至于后来他经过三年的亚勒伯旷野退休，回到耶路撒冷没有多久神又把他带回到老家，所以第二个阶段就包括退休隐藏的经历，就一直在一直包括在他在他的家乡在大树等候神圣灵的差遣。所以第三个阶段就是说我们上次提到了十一章，十一章十九节到末了的这一段，就是说安提阿的建立，我们知道巴拿巴从耶路撒冷来了，安提阿教会建立起来了，工作兴旺，多人归主，所以呢巴拿巴就在十一章的二十五节往大树把扫罗找到，把他找来，从此他们就开展了安提阿的工作，先有一年的功夫在那里等候教训一同聚集。所以现在我们接着十三章的第一节，第一节我们看一下，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一小段就是圣灵的差遣，圣灵的差遣。他们来到安提阿，这个安提阿我们前面特别介绍了，这一个安提阿不仅仅是外邦的教会，它更是传福音的中心，是一个宣传的一个基地，宣教的基地。所以我们看这一小段里就看到在安提阿的教会中他们在做什么，在聚集等候，直到有圣灵的差遣。这一段聚集对他们来说是积极的，是非常重要的，是有目标的。所以我们看一下安提阿的教会在这里的这些个同工他们是怎么样的等候。第一点，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芬芳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这里讲了好几个人。这里就告诉我们在安提阿侍奉的人，这里头包括的是不同种族的人，不同国籍的人。所以安提阿的侍奉是打破了国籍的这个界限，有犹太人像扫罗和巴拿巴，也有古利奈人像路球所以有不同的人。还有呢是西律同养的马念，就是说跟西律是有关系的，跟国王西律王有关系的他们都聚在一起不同背景不同国籍不同的出身，但是同被圣灵感动，一同聚集在安提阿做什么呢？第二点，他们侍奉主，同心合意祷告，同心合意侍奉，就是说同心合意的在读经，在祷告，在侍奉主。他们在什么？第二就是禁食。所以十三章到十四章给我们看到了有三方面的三种禁食，都是很重要的。从初期的教会给我们看到禁食是很重要的，第一个禁食就是等候圣灵的差遣，需要禁食祷告，付代价祷告，除掉撒旦的拦阻，等候圣灵来差遣他们。所以第二节说他们一面侍奉主一面禁食，正在他们禁食祷告的时候，接下来第二节说圣灵就差遣了，他们就得到了圣灵的差遣。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所以很清楚告诉我们他们在等候当中，他们的等候不是突然的，等候当中他们是积极的在侍奉神。所以这里的侍奉也就等于是当初耶路撒冷那里的马可楼的侍奉是同样的意思，就是同心合意横切祷告，对准目标求复兴，求福音的开展，求工作的展开。所以一面侍奉一面进食，所以这是第一种进食，就是等候圣灵的差遣，为工作 到哪里去呀、啊？怎么开展呢、啊？那你要清楚神的旨意，专心致志的寻求神的旨意。所以进食往往就是为了专一、专心的祷告，付代价的祷告，所以需要进食。这是第一种。底下第三节，受差遣也进食祷告。一个是等候圣灵的差遣，然后呢，圣灵已经差遣了。第二节说，圣灵已经告诉他们要分配谁跟谁去做工。第三节，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是说差遣他们的时候，也可以说保罗和这个扫罗，当时还叫扫罗啊，扫罗和巴拿巴受差遣的时候，那个当时的教会也为他们进食祷告，进食祷告，把他们交托给神。而且按手在他们头上表示什么呢？按手的意思就是受差遣、受托付，一般都按手。我们看使徒行传六章六节告诉我们，那七个执事被按立，使徒们也为他们按手祷告，要按手在他们身上，表示他们从神那里受这个受职受托。这里呢受差遣，所以需要按手祷告。所以我们可见呢，这几句话里一节到三节给我们看到安提阿的教会多么同心，多么合一，多么对准，他们完全是被圣灵所支配，是神在他们中间为首，是以基督为他们的元首，而且是受圣灵的引导、感动、差遣和支配啊！所以第二次又给我们看到进食祷告，第一次第二节，第二次是第三节。一种进食是为了对准目标，明白神的旨意，等候差遣；第二种进食就是准备要走了，要受差遣了，为他们进食祷告。第三种我们附带说一下，就是在第十四章翻过来，十四章二十三节，十四章二十三节是第三种进食，那就是说保罗第一次游行布道完接近完成以后，他要在各个教会里选立长老，建立教会，所以为他们进食祷告，把他们交托给所信的神。这一次是进食祷告为了建立教会，你不能随便选长老，你不能按自己的意思去做，需要付代价祷告。好像我们的主耶稣他拣选十二个使徒整夜的祷告，在路加福音说耶稣是整夜的祷告，这样的付代价。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进食要有意义，进食要有目的，进食不是随便进食。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开始，那就是说他们受圣灵差遣去工作，这就是保罗和这个巴拿巴他们第一次的游行布道的工作。往哪里去呢？我们看一下，他们既被圣灵差遣，所以这章圣经多次提到圣灵的重要，圣灵的差遣是被圣灵差遣。西流基，安提阿到西流基就是一个港口，从这里要坐船往什么呀？往外去啊！西流基是个港口，所以他们就下到西流基，表示是经过这个地方，从那里坐船要往基比路去。基比路就是地中海也很重要的一个岛，现在叫做塞浦路斯岛，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岛。所以他们主要的呢，第一次受差遣第一个地方就是地中海的第一个岛，就是基比路。基比路到了萨拉米，萨拉米是基比路的第一个地方，这一个岛当然很多城市了，就是在这一端的第一个城市叫做萨罗米。所以下面第五节开始，接下来就是他们在萨罗米的工作，在萨罗米的工作啊，一直到什么呀？到后面啊，他们这个地方结束的时候，那就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叫帕福，那就第六节。帕福呢，就这个岛的另一端，就是从这个岛的这一端一直到那个岛，这个岛的另一端，就是说他们走遍了，一直通行了整个的全岛来传主的福音。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五节，他们是第四节说的是被圣灵差遣，所以我们每一次出去工作不是自己要去，不是自己想去，是圣灵差遣，圣灵支配，圣灵的引导。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各会堂传讲神的道，所以整章圣经告诉我们保罗他们怎么传道，传的是神的道，神的道。下面也告诉我们到底什么叫做神的道，而且告诉我们说这里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那就十二章末了，他们从耶路撒冷回来的时候把约翰带来了，就叫做马可的这个约翰，实际就是马可，也称呼约翰，称呼马可的约翰。 他是个年轻人，所以他呢并不是受差遣，而是做帮手，是做帮手，就等于是三个人了啊。第六节，经过全岛，直到帕福，帕福就是岛的另一端啊，所以他们的工作啊，表示是彻底的，经过全岛，然后呢到了另外一端，就是帕福。在帕福那里，他们遇见了一个假先知，是假充先知，是行法术的。所以对圣灵差遣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并不是样样都是很亨通的，会遇到撒旦的拦阻。所以这个人是谁，我们看一下，是个犹太人，是个行法术的，是假充先知，假充先知名叫巴约翰啊，巴耶稣，巴耶稣。这个人常和方伯，方伯就是当时的地方官，和这个方伯施求保罗同在，他老跟他在一起。其实这个方求方，这个叫做施求保罗，后来他信得主，他是神拣选的。所以神拣选的人，你看看魔鬼撒旦常常就是要追着你，老跟他在一起，老跟他在一起。施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呢就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他很渴慕，他要听神的道。下面就看到这一个巴耶稣的拦阻，他的名字也叫尼利马。我们看这括弧说，尼利马的意思就是行法术的，这个人本身就是个行法术的。所以你别看很多人在那里听到听到，这有这样的人掺杂在里面，混在里面，他是个行法术的。那他具体的罪行是什么，我们现在可以连下来可以看看。第一是行法术的，第二是假充先知，第三接下来看抵挡使徒。使徒的工作是传神的道，他做什么，他抵挡，他反对啊。所以我们看一出去工作就有圣灵的，有灵力的征战，圣灵和邪灵那就是互相怎么样，是较量的，互相抵挡的。所以他抵挡使徒，实际就是抵挡圣灵的工作，要叫方伯不信真道。所以就很明显了，为什么第七节说他常和方伯施求保罗在一起，因为这个人神要拣选他呢，就是不叫他信，拦阻抵挡啊，使徒拦阻人蒙恩，叫人家不信真道，这是第几条了，第四个罪，第四条罪。底下第九节，扫罗又名保罗，所以说扫罗名字什么时候改的，记住十三章第九节啊，本来他叫扫罗，以后就叫保罗了。所以我们知道扫罗改名成为保罗，这不仅仅是名字的改变，这是他生命的改变，是他整个的经历已经开始了另一个阶段了，就是第三个阶段，就是以安提阿为中心开展传福音的工作。这一个扫罗真是经过了前面两个阶段，他的生命大大的改变。本来他叫扫罗，扫罗是欲望，本来他是为律法所热心，经过大马色的扑倒，又经过了阿拉伯旷野的造就和长期家乡的隐藏，这个人变了，这个人变了，变成什么样呢，他不再活在欲望里，而是叫做保罗。保罗的意思是微小，你看这个人的意思，这个名字，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微小啊。所以一个人生命越改变，他越看到自己是微小，越看到自己不配。所以林前十五章第九节他怎么说，他说我在使徒当中是最小的，他是不配蒙恩的，是为造惨气而生的，然而因着神的恩，他比众使徒格外劳苦。所以那里讲他多么谦卑，他是在使徒中是最小的，但是到了以弗所书，我们没有辜负他。以弗所书三章八节，我们看他怎么说，他说我在圣徒当中我最小的，我还要小，他比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小。你看这不是假的呀，他是真的谦卑，认识自己谦卑，自己是多么渺小，是微小的。正是因为他这样的谦卑，所以神大大用他。所以下面说这个保罗啊，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所以这个巴耶稣我们看到啊，保罗能够应付他，为什么应付他，被圣灵充满。所以这张圣经几次提到圣灵的差遣，也提到了圣灵的充满，这里提到圣灵充满，最后又提到圣灵的充满。所以没有圣灵的工作，你就不能够应付假先知、魔鬼撒旦的权势。所以面对着这么一个假充先知，又是行法术的，又是抵挡使徒，又是不叫人信奉真道，我们看看需要什么能力，圣灵的能力啊。所以这第二个阶段使徒行传到了十三章已经是开始 能力。圣灵充满不但是赐人能力，赐人智慧，赐人信心，赐人胆量，还有赐人什么呀，灵力的参透和权柄。因为圣灵是全备的灵，就是那智慧的灵、知识的灵、聪明的灵、能力的灵、谋略的灵、全备的灵。所以保罗就定睛看他，对他说什么，第十节说，你这个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底下一个第五条具体的罪是什么，你混乱主的真道，还不止住吗？混乱主的真道，因为他假充先知，他讲了许多道混乱，可能有些人受他的影响，肯定有一些受他迷惑，把主的道都混乱了。所以今天我们如果面对着这样的人，我们能不能抵挡？我们也要抵挡他，而且要战胜他。所以保罗说什么，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神给保罗有权柄，所以面对假先知，你必须有上头来的智慧、能力、参透和权柄，才能够应付。所以他说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那你暂且看不见，省得他迷惑人，免得他继续的在搅扰混乱主的真道，使得使徒们的工作受到影响。所以必须该运用权柄的时候就要运用权柄。结果呢，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私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而那一个方伯呢，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没有保罗这样的运用权柄的话，这方伯也被他拉过去了。因为老跟他在一起啊，你是跟什么人在一起，你就受什么人影响。他拦阻，他不叫方伯信道。这个方伯信的道都影响多大，他是个地方官啊。所以保罗灵里参透，有权柄，那个得胜，那个应付啊。这一个什么，这个假先知一共有五条罪恶，我们就看见了。所以说他充满了诡诈奸恶，是魔鬼的儿子，是众善的仇敌。在这段里没有给我们看到悔改。一般来说假先知这些个，因为他们的灵就不对了，他也不可能悔改，只能够奉主的名抵挡他，败坏他，叫他眼睛都看不见。你这么本事，你这么狂妄，现在让你四下子拉人的手来领他，使他不能够再继续的张狂，拦阻神的工作，混乱主的真道，抵挡使徒。使徒是有权柄的，使徒是神给的权柄啊。这是一小段，我们再接着看十三节。十三节开始一直到五十二节是包括了保罗两次的证道，两次的证道，那就是告诉我们啊，保罗第一次证道是从十四节开始到四十一节，就是他们来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第一次讲道，正式讲可以说十五节吧，读完了律法书他就开始讲了，十六节开始讲，这个证道很长，一直讲到四十一节。第二次讲道是从四十四节，所以这一章圣经包括保罗两次讲道。那我们从这两次讲道，我们就看见使徒保罗他们所讲的道是什么道，他是怎样的高举基督，讲到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仍然和彼得在前面第一个阶段的工作完全一样，所讲的什么，就是高举基督，叫人悔改。这个道就是赦罪的道，是救世的道，是神的道啊。所以我们先看十三节，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就是他们离开了这个基比路岛了，因为他们从这头已经到了那头了，已经结束了这里的工作了。就是说啊，第一站就是西流基，第二站就是这个基比路的沙拉米，第三站就是基比路的帕弗，现在离开帕弗了，到了第四站叫做庞菲利亚的别家。按照站头来讲，这是到了第四站。到了第四站，这仅仅是刚开头。我们知道后面十三章一直到十四章，两章圣经是包括保罗的第一次游行布道，经过的地点很多，包括了比西底的安提阿，以后又到了里哥念，又到了路斯德，又到了特皮，好多地方。但是仅仅到了第四站，这一个年轻人就怎么样，就开倒车了。所以十四节我们看一下，十三节到了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为什么回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有妈妈，耶路撒冷是他的家。虽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回去，没有跟到底啊，做个帮手都做不好。所以年轻人不经过考验就是不行，也可能是怕吃苦，
谷的生活，传道的生涯吃不消。到了第四站，约翰就离开了，离开了，回哪里？回老家，回耶路撒冷去了。但是呢，十四节告诉我们，他们别了，离了别家，往前行。作为保罗来讲，作为巴拿巴来讲，失去了帮手一定很不方便，失去了个小同工，是不是？但是他们没有因此啊而受到影响，他们怎么样？继续往前行，这就是应有的态度啊！你走你就走，那么怎么样？该做还得做。离了别家以后，第四站完了，接着第五站就是比西底的安提阿，就是第五站，就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所以特别说到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所以我们一直要往前行。耶稣告诉我们，手离着手扶着离向后看的，就不配进神的国。所以我们不能够开倒车，我们不能够因着别人开倒车回去了，我们也要回去，我们要往前行。所以结果呢，就来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所以我们要记住保罗的这个路线里面啊，从安提阿出发，这又到了一个安提阿。所以我们要知道有两个安提阿，我们要把它区别。第一个安提阿就是指的在叙利亚的这个安提阿，就是这个财团的中心、宣教的基地，这个安提阿。第二个安提阿是在比西底，不要，我们不要搞混乱了，并不是他又回到安提阿了，而是往前行到了一个地方叫做比西底的安提阿，是另一个省的安提阿。在这个地方也有犹太的会堂，所以保罗的习惯无论走到哪里先要什么呀，在安息日进会堂。为什么在安息日？这并不是保罗守这个安息日，而是他就着犹太人的习惯，在安息日犹太人都聚集，借着这个机会他来传主的福音。所以安息日他就进会堂坐下，他就开始要传。所以保罗每一次的习惯也这样，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所以使徒传的是什么道？律法和先知的书，主的话。律法就代表摩西五经，先知书就是众先知所说的。当时来讲新约还没有完成，所以就是旧约，所以保罗就读这些话。然后呢，管会堂的人就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啊。这管会堂呢还是很客气。结果呢，下面十六节开始就保罗站起来宣讲神的道。从十六节啊，具体他讲从十六节一直到四十一节，整个这段里我们看看保罗怎么讲道啊。我们在对比前面无论斯提凡彼得所讲的道，实际都是一样。斯提凡从亚伯拉罕起，保罗讲的时候从以色列出埃及开始讲。总而言之，他从旧约以色列历史带出了基督神的救法、神的救赎和神怎么样的借着大卫的后代拣选了耶稣，借着耶稣给人带来那个救世的道，叫人悔改。目的无论你是犹太人和你一切敬畏神的人，你都要悔改，是耶稣，接受耶稣的道。这就是保罗所讲的内容。所以他说啊，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啊。他所讲的对象一个是以色列人，还有一切敬畏神的人，包括外邦人，也可能因为当时这个地方他们已经都是外邦的地方了。下面就开始讲了，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因为保罗就是犹太人，所以他说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就是以色列，是吧？当年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讲说以色列出埃及，这是个何等的神的什么？神大能的手，神多么大的爱，拣选他们，救赎他们，行了多么大的神迹，把他们带出来，脱离了埃及法老的手，为奴之家。那个熔炉神救了他们，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四十年，小四十抚养他们四十年之久，以色列衣服没有穿破，脚上鞋也没有穿破，是不是？神亲自的养育他们，抚养他们，也是容忍他们四十年之久。以色列绕圈发怨言败坏，但是神一直在引导他们。底下十九节，纪念了迦南地的妻子，就那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所以很快就讲到经过旷野就把他们带进迦南，怎么进迦南呢？灭尽了七族，把那个地给他们。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神对亚伯拉罕的允许句句都应验，到了时候神就把他们带进迦南，得到了产业。此后就开始了士师时期，我们知道约书亚死了以后就开始了士师的时代，士师时代约有450年， 为什么这里说的这么长呢？因为他一直说到撒母耳为止。我们知道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士师，所以要到撒母耳为止。后来他们求了一个王，我们知道撒母耳的时代高了两个王，第一个王就是以色列强求的，自己非要求的那一个王，就是扫罗，是神许可的，并不是神命定的。你一定要求王，那么神说我就给你一个王了，就是这个扫罗。他们要求一个王，神就将贝雅米支派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这40年啊，我们知道百姓也苦透，因为撒母耳记也提到了，是吧？叫百姓受苦，辖制百姓，服侍他，榨他们的油，所以百姓也痛苦。既废了扫罗，为什么废了扫罗？我们不能详细的讲，我们这因为扫罗不听神的命令，不听神的命令，做王2年以后就不听话，工作不彻底，不听神的命令，等犯了罪以后又不彻底悔改，以后呢，那更是罪上加罪，又嫉妒大卫，又杀害大卫，最后神离开了他，他又去求问交鬼，干犯耶和华，所以神把他废掉，所以就神就选立了大卫做他们的王。大卫从小被高，但是并不是立刻做王，为什么？神要把他放在长时期的放在扫罗的手里，受熬炼，受对付，被寻索，天天就好像没命一样，过着逃难的生活。神造就大卫，知道到他能够做王，扫罗被废，大卫做了王。所以下面这句是最要紧，请大家念一下22节，我们念一下。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所以神拣选大卫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因为扫罗不听话，所以神要找一个听话的人。你做王，你是大能勇士，高人一头，但是你不合神的心。神要寻，寻就是找，神要找一个人，神在哪里找到了？神在伯利恒，神在耶西的儿子当中，神找到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所以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人，并不是他十全十美，是因为什么？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就是这句话。大卫无论在哪里，他凡事要，就是他有这么一个心智，有这么一个要，要什么呀？要遵行神的旨意，以神的旨意为第一，处处寻求神，处处问神，处处尊重神。他是一个听话的人，所以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还借着他的后代，神什么呀？神立耶稣做救主。所以耶稣是从什么？从大卫的后代来的，这也不是偶然的事情。当然了，大卫是犹大支派，大卫做王，所以耶稣也是做王。大卫本身就是耶稣的预表，但是因为大卫合神心意，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大卫的国度就是预表什么？基督的国。那这是神命定的，以色列国建立起来。而扫罗，以色列求立王，立了个扫罗，那根本不是神命定的，所以扫罗做王也不好嘛，一直杀杀杀，害别人，杀别人。所以是拣选了合他心意的人，这一个王被拣选，被立作王，当中经过了多少的苦难。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凡是神拣选的人，都有神的对付，有神的手在他身上，有神的工作在他身上。如果你根本不是神拣选，神也不用对付你，你不好我就把你废掉。但是神拣选的人，像大卫一样，神就千锤百炼，精雕细刻，神要造就，神要苦练，练的大卫一颗心是一个爱神的心，是一个爱仇敌的心，是一个公义的心，是一个大公无私的心，是神练着他，所以他做王。所以23节说，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所以耶稣生在伯利恒，大卫也是伯利恒人，就是大卫的后代，大卫的血统。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啊，就是一位救主，也就是未来的那个弥赛亚，那个王。所以从24节以后，接下来讲到施洗约翰，也是为了带出基督。最终他讲谁？就是讲基督。所以扫罗的这个信，保罗这一个传道，没有讲别的，就是讲基督。神为什么？神怎么样拣选基督呢？是从大卫的后代当中，神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在他没 一天，神拣选了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是为基督做先锋，还是为了基督？叫人悔改，好接受基督。所以他说，在我以后来的啊，怎么样？比我要大，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所以下面说，他将行进他的唐突的说，他说什么？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约翰明明的讲，只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的鞋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所以这又给我们做一个榜样。一个我们看到保罗讲的道理，一个大卫我们要学习，求主让我们成为合他心意的人。一生不是随自己的意思，不是凭自己的意思，乃是要遵循神的旨意。那施洗约翰一生是什么？高举基督。所以我们大家知道他的一生当中最宝贵最重要的一句话，大家还记得吗？八个字。约翰呢，他说的话当中有最宝贝的一句话，也可以说就是他在他晚年的时候了，耶稣已经出来了，他说什么？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大家一起说一遍，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就是最最宝贝的一句话了。他的一生就是这样，而且他看见主兴旺，他高兴。他的门徒后来都跟了耶稣了，但他喜乐，他说喜乐，他说我的喜乐没有这么再大的了，我的喜乐就满足了。但是我是新郎的朋友，我看见新郎我就满足了。这样一位约翰，所以怎么不是我们的榜样？受苦传道高举主，是吧？所以下面二十六节啊，保罗继续讲了，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呐、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救世的道。所以保罗传的道是什么道？救世的道。这个道是拯救全人类，拯救这个罪恶的世界，是传给我们的。意思说我们先得到了。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位基督，高举这位基督，要传这位基督呢？因为他为我们死又为我们活。下面就讲基督为什么死，他并没有罪，但是耶路撒冷的人，就是这些犹太人和他们的官长，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先知所说的这位基督，就是他们将来的那一位弥赛亚，是吧？不知道，却把他定了死罪，正应验了先知的预言。所以耶稣被定死罪，反倒是经上的话应验，应验了。二十八节，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所以耶稣为我们死啊，所以我们要传什么道？首先，基督十字架，他怎么为我们死？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耶稣真的为我们死，为我们断气，为我们埋葬。但是三十节大家念，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不能被死拘禁，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你不但是要传那个十字架上的基督，为我们死的基督，还要传什么？复活了的基督。这就是那个全备的救恩。你不能单说啊，耶稣死是死，你不要以为耶稣死了就完了。他死，他三天以后他复活了，复活了，带给我们生命，叫我们称义。所以保罗怎么说？他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为我们什么？称义，为我们称义，是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是我们本来是个罪人的地位，现在改变成为一个什么？一个义人的地位啊，为我们称义。所以下面说，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就说亲眼看见耶稣的复活，所以成为他的见证。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是他的见证，就是说亲自见到耶稣复活的显现。耶稣复活以后，我们知道根据第一章告诉我们，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三十二节，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我们就保罗了，保罗讲，因为他是为道喘息而生的嘛，他并没有真的亲眼看见耶稣死而复活，是吧？但是呢，他在半路上死而复活的主也向他显现，所以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因为犹太人根本不信耶稣复活，所以他就讲叫耶稣复活了， 这就指着谁讲的？指着耶稣讲的，这个可靠的恩典，因为他有复活的大能，这个恩典就是他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这个恩典要赐给你们。又有一篇上说，所以接着又讲了，那就是大卫在诗篇十六篇所讲的，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必不见朽坏。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第二章啊，彼得也是引用一些诗篇，大卫的诗篇，讲到主耶稣是真的复活了，在大卫的诗里已经预言到耶稣复活，果然耶稣复活了。所以三十六节说，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小四大家念一下，或作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所以保罗在讲道当中两次提到大卫，这两节圣经我们都要注意的，都是最宝贝的。一个就是二十二节，一个就是三十六节，讲到大卫。第一点讲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他凡事遵行神的旨意。第二点讲什么？大卫他是怎样的来什么呀？遵行神的旨意，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代的人，这就是他的工作。所以今天神交托我们什么工作，我们就照着神的旨意服侍了我们这一代的人，那你就安息吧，就睡了。神没有叫我们做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只要你什么呀，还是这句话，按着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是多么要紧，神的旨意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尊他为圣，我们行他的旨意，讨他的喜欢，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二十二节和三十六节都告诉我们大卫怎样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大家记住，大卫怎样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你要知道不但包括二十二节，还包括哪一节？三十六节，真正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他归到祖宗那里。保罗这个意思说，大卫也见朽坏了，虽然他是个王，他又是合神心意的，但是他毕竟是个人，所以呢已见朽坏，表示说他也死了，他的坟墓现在还在。但是下面一句，唯独神所复活的是谁呀？主耶稣，这位基督他并未见朽坏，他永远活着，他永远活着，是吧？启示录告诉我们说，他手里拿着死亡和什么和阴间的钥匙，是吧？他曾经死过又活了，只活到什么永永远远，主耶稣要活到永永远远，不会见朽坏。所以这个道我们看看多么宝贝，这个道叫什么道？复活的道，救世的道啊！所以下面，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这人就是耶稣。为什么讲他是人呢？因为他道成肉身，借着他来拯救我们赦罪的道。所以前面告诉我们第二十六节说救世的道，这里说赦罪的道，这就是保罗所讲的道。我们讲什么道？我们里面的，我们讲的这个道里面有没有救恩的全部？有没有耶稣死而复活？所以这一个人呢，把赦罪的道传给你们。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身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所以这就有关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只信摩西的律法，但是你在摩西的律法里，你根本不得称义。律法有所不能行的，律法只能叫你知罪，不能叫你悔改，不能叫你称义。所以怎么样，在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身上，你只要信靠谁？基督这个人，你信靠基督这位道成肉身的基督，就都得称义了。这都特别意思说，包括无论外邦人，无论是犹太人，都得称义了。所以这个道理你看看很简单，但是把因信称义的道理给人讲得清清楚楚，意思说不靠行为，不是靠律法，不是靠你行义，你一辈子靠自己也行不出来啊！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那一个什么呀，那一个神的那一个什么，那一个惩罚，那个咒诅临到你们。意思说你只要悔改你就能得救，如果你不悔改的话，那么结果你等待你的就是灭亡，是吧？所以要小心，要小心，就是说你要站定的来听这个话，你们要真正的要悔改的意思。主说你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这是以赛亚书的话，是吧？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所以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那就因为犹太人当时什么，先知也责备他们，他们心蒙自由， 完全是远离主，不信。所以犹太人最刚硬什么？就是不信，不信，要看神迹，不信，所以得不到。所以到四十一节为止，就是这个保罗在比西底的安家第一次的讲道，我们记住。下面四十二节，他们初会他们所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啊，再讲啊，大家都爱听，所以呢，就约保罗呀，你下一个安息日你再来，就隔一个礼拜，是吧？再讲给他们听。四十三节，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近前啊，近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和巴拿巴的，很多人就跟从了。二人对他们讲道，还继续的劝导他们，劝他们什么？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这很要紧。不但信得主，还要蒙保守，那你就恒久在神的恩中，就是长久在神的恩中，不要又跌倒又离弃的主，要蒙保守的意思。那今天我们也知道怎么样蒙保守，那就是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要常保守在神的爱中，就是犹大书二十章到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告诉我们的，恒久在神的恩中，蒙保守，这是很要紧的。好，从四十四节开始，就是第二次的在比西底安提阿的讲道啊，这个很简单了、啊，告诉我们逼迫来到，是吧？所以哪里有圣灵的工作，一定有逼迫，这是肯定的。苦难是命定的，教会啊，多次的经过什么火的洗礼，经过大苦大难。反倒更加的兴旺，更加福音的广传，所以我们这里看见使徒的经历就是不例外。四十四点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听的，挺城而出啊！我们可以想想多少人，就是说到使徒的工作，当时真是有圣灵的同在，是不是？要听神的道，大家都渴慕要听，要听神的道。但是第四十五节，逼迫来到。为什么逼迫来到？犹太人看见人这么多，满心嫉妒，所以犹太人走到哪里就嫉妒。为什么？因为他们抵挡，他们反对，结果呢，跟从保罗的人这么多，他当然嫉妒了，正好你们都跟我，都跟着他们走，所以说呢，就满心的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就进行破坏。但是呢，保罗和巴拿巴，我们看看怎么样，放胆还继续讲，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就是指着犹太人，救恩是从他们来的啊，救恩也先临到犹太人，但是你不要，请你们弃绝这个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那我们就转向外邦人。这就是使徒的态度，每一次都是这样，每到一个地方他都是先到犹太人会堂，他纪念，他不忘他的骨肉，要把福音先传给他们，但是你不要，那我们就转向外邦啊，所以我们看到神是不偏待人的，神的恩典是给普世人的，但是你只要悔改，你不要，那恩典就临到了别人。所以可见的犹太是多么刚硬，满心的嫉妒逼迫他们。四十七节，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下面他就引用了以赛亚书四十几章四十二章，引用了这句话。我们这个以赛亚四十二章是指着这个神的仆人，基督作为仆人篇是指着主耶稣讲，所以使徒也可以应用，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就不但是指着耶稣啊，我们也可以叫你实行救恩，就是把救恩传出去，一直传到哪里？传到地极啊，这就是主的心，也就是一章八节告诉我们的，耶稣啊升天之前的那个最后的使命，就是要把福音要传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啊！外邦人欢喜，为什么呀？从来没有听过啊！他们好像一张白纸一样，他们反倒接受了，很多犹太人反倒不要。所以下面说，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所以在这个城里，很多人信得主，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我们看看使徒们，并没有说：“哎呀，你们这么逼迫我们就不讲了，还继续讲。”甚至传遍了那一带地方，哪一带就指着比西底的安家。第一次安息日讲，现在第二次安息日讲啊，受到了逼迫，但是他们怎么还是接着讲，而且怎么样？看见外邦人很多人蒙恩，赞美神的道，毕竟得永生的人都信了，这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外邦人有一个数目，神那里有一个数目，神有预定，神知道哪一个人应该蒙恩的都蒙恩了。什么人是预定得永生？就是肯拣选接受主 主耶稣救恩的人，就是预定得永生的人。从神那里讲，神是预知，是不是？神预定了，实际就是很接受的人都信了主，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所以就表明他们是不怕苦，不怕难，不怕人反对，要传遍那一带。但是还没有完，五十节给我们接着看，还有逼迫。但犹太人就挑唆前进的尊贵的妇女，还有什么城内有名望的人来逼迫，来逼迫，故意来挑唆这些人，挑唆就是煽动，煽动更大的逼迫来到，逼迫保罗和巴拿巴，甚至于怎么样把他们赶出境外。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苦难实在是神出乎神，为什么？前面告诉我们他们已经传遍了，所以时候到了，神界的苦难把你逼走，你别再留恋这个地方了。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是说，他们逼迫你，你们从这个城就要逃到那个城啊，就要逃到另外一个城，你们从这个城就要走到那个城，所以就是要传，所以呢就把他们赶出去了，就离开了比西底的安提阿。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这也是主耶稣说的，他们不接待你，你把脚上尘土都跺下来，那表明他不配得平安啊，就往以哥念去了。所以这就是换了一个新的地方，这不是苦难是恩典吗？苦难把他们从比西底的安提阿就逼到了以哥念，结果福音就带到了以哥念。最后一点我们看看，大家一起念，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样的面对苦难，他们的对苦难的看法是什么？满心的喜乐。我想这个喜乐第一个方面是什么？他们啊离开了比西底的安家，他们心灵里面没有什么，没有自责，因为他们已经传遍了那一带的地方，他们觉得不遗憾，不感到内疚，满心喜乐，神借着他们把福音传遍。如果福音没有传遍，我相信这个喜乐不出来，是不是？还有愧呀、啊，哎呀，还有亏欠呢、啊，是不是？还没有传完，他们传遍了那一带地方，所以满心喜乐。第二个什么，在基督的患难当中有份，这是满心的喜乐，像保罗一样啊，那个在基督的患难中有份啊，满心的喜乐，是为基督而受苦，为主而受苦。所以你越多为主受苦，你越多的喜乐又被圣灵充满，表示什么？神继续的加给他们力量，因为接下来十四章还有更大的逼迫。我们知道十四章啊，还是这第一次游行布道的一部分。十三章到十四章是保罗的第一次游行布道，十四章逼迫更大，所以需要什么？大家说需要什么？上面来的能力，圣灵的充满。所以五十二节又被圣灵充满。前面我们知道保罗在应付那个巴耶稣的时候被圣灵充满，第九节是吧？第九节被圣灵充满。那现在呢，最后遭到了逼迫，被人赶出去了，又喜乐又什么，又被圣灵充满。所以就是圣灵加给他们的，也表示圣灵印证他们的工作啊，印证。你反对不怕，你尊贵人有名望人反对也不要紧啊，结果呢圣灵印证啊，他们反倒快乐啊，满心的喜乐，而且圣灵又充满他们啊，这就大有见证。所以我们看到十三章就跟我们看到使徒的工作，保罗的工作开始从十三章啊，在这章里看见这个保罗啊，这样的顺服圣灵，被圣灵差遣，而且工作当中也看见圣灵的果效，完全是圣灵的能力赐给他，使他们啊能够完成神交托他们的工作啊。已经进到了第几站了？第五站，是不是？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比西底的安提阿连着两次啊，其他多少次我们不知道，这里在这里圣经记载的只有两次在安息日，在犹太人的会堂讲道啊，这样多的人，圣灵这么大的工作，所以我们真是看见一个人被主得到，像保罗这样一个真正死透的人，一个完全被圣灵充满的人，一个真正卑微到底，自称自己看自己是个微小的人，反而被神大大使用，神的荣耀大大的彰显啊。我们今天就